以下的这个事情和异象啊。
天使加百利讲了以下的事情和异象呢，
他说这是人可以明白的，
他说这个是人可以明白的、
啊、到底是什么的事呢，
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就是要说到神的救恩，
这个就是要说到神的救恩。
那神的救恩、啊、在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救恩在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啊、就读二十四节、啊、
就读二十四节，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神的救恩呢、啊，这个分七个六个的步骤。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分了六个步骤、
啊、一共所用的时间是七十个七、啊、
一共用的时间是七十个七、
啊、第一就是要止住 罪过，
第一就是要止住 罪恶，
第二呢就是除尽罪恶、啊、
第二就是除尽罪恶，
第三就是赎尽罪孽，
第三就是赎尽罪孽，
第四呢要引进勇义，
第四就是引进勇义，
第五封住异象和预言，
第五就封住异象和预言，
然后第六呢就是要高至圣者，
第六就是要高至圣者。
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啊，就是加百列给但以理的信息是关乎以色列人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天使加百列给但以理的信息是关乎以色列人的。
那里说是为你本国之名，也为耶路撒冷，
那里说
这个圣城
是为你本国之民，也都为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旧约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旧约的时候，
我们必须了解呢，就是神的话首先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神的话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
神向以色列人呢，显明了他完整的救恩。
神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他完整的救恩。
这完整的救恩包括六个的步骤。
这完整的救恩包括了六个步骤。
那之中呢，也说到了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事情。
之中也都讲到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事情。
在十字架上，耶稣他除尽了罪恶。
在十字架上，耶稣他除尽了罪恶，
赎尽了罪孽，
赎尽了罪孽，
也引进了勇义，
亦都引进了永义。
所谓引进勇义呢，也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所谓引进永义，就亦都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要在地上呢建立他的国度，
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要在地上彰显出神的公义来，
要在地上彰显出神的公义来。
所以神呢、啊、给但以理看见了，
所以神给但以理看到
啊，他所看见的不单单呢是未来的一些事情，
他所看到的不单只是未来的一些事情，
他也看见了世界的末了，
他也都看到世界的末了，
就是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啊、是一片的混乱，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一片的混乱，
人类面对着各种的危机 和难题，
人类面对着各种的危机和难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面对两个重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两个重大的问题，
这两个大的问题、啊、就使得其他的问题在相对之下呢变成微不足道，
这两个大的问题就使到其他的问题在相对之下就看到微不足道了。
那人人呢 都面对这两个大的难题是什么呢？
每个人所面对这两个大难题是什么呢？
就是罪和死亡。
就是罪和死亡。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我没有罪，
我没有罪。
也没有一个人说我不会死，
也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不会死。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人人都会死，
所以人人都会死，
也就是证明了人人都犯了罪，
也都证明了人人都犯了罪。
但是神的恩典啊，
但是神的恩典
乃是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永生，
那是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永生。
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从根本上来去 解决你和我人人所面对的。
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要在根本上来解决你和我所面对的、
就面对的就是这个死亡和、这个罪和死亡这两大的困境和难题。
要面对的就是罪和死亡这两大的困境和难题。
好，现在呢我们仔细的来、看神拯救世人的计划。
现在我们能够仔细来看看神拯救 人的计划，拯救人的计划、
和神所定的为这个计划所定的一个时间表，
和神为这个计划所定下的一个时间表、
在这边呢我附了一个图表哈，
在这里我做了一个图表，
就是呢，这七十个七、就好像是神的一个时间表一样哈。
就是这七十个七就好像一个神的时间表一样、
所以、我为这个七十个七画了一个的图表，
所以我为这个七十个七画了一个图表、
希望呢你们 一面听一面看的或许呢这样子可以帮助你们更加的容易明白。
希望你们一边听一边看这个图表，能够帮助你们更加容易的明白。
那二十四节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期。
二十四节这样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下了七十个七、
在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七可以用来代表一个礼拜七天。
在圣经、希伯来原文里七，一个七字能够代表一个星期。
七日。也可以用来表示呢七年。
也都能够用来表示七年。
那从整个的预言的角度去看呢、
在从整个的预言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可以肯定说的这个七是代表着七年，
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这个七是代表了七年。
所以七十个七呢就等于多少年？四百九十年。
所以七十个七就等于四百九十年了。
好，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节、
让我们看到呢就七十个七呢就分成了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
就看到七十个七就分成了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我们来读二十五节，
我们来读二十五节。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知道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 好，我们就读到这边。
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里呢跟我们提了两件的事情，
这里跟我们提了两件的事情。
第一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新建造，
第一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新建造。
那第二呢就是有受膏者，受膏的君王来到。
第二就是有受膏的君王来到。
那我们知道呢，当犹太人、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
当你知道当犹太人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
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城和圣殿、 都完全被毁了。
佢哋嘅圣城耶路撒冷城同埋圣殿都完全被毁咗。
啊，但是呢，他们也盼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
但系佢都盼望能够有一日回到耶路撒冷去，
重新建造他们的城和他们的圣殿，
重新建造佢哋嘅城同埋佢哋嘅圣殿。
那从历史书去看呢？
从历史书去睇，
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王亚达谢西啊，两次出令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去。
我哋知道呢个波斯王亚达
谢
西，佢准许两次佢哋去到耶路撒冷去。
啊，第一次呢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
第一次喺以斯拉嘅带领之下。
那时间呢是在主前的458年。
时间系喺主前嘅458年。
啊，他们呢回去就重建了圣殿。
佢哋就回去重建咗圣殿。
那第二次出令呢是由尼希米啊来啊为领袖哈。
第二次出令是由尼西米尼为尼希米为领袖。
那时间呢是在主前的445年。
时间会是在主前的445年。
啊，他们呢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们去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啊，
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尼希米记的时候，
啊，就知道了他们重建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遇到重重的困难。
就知道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困难。
啊，和很多的阻挠，
同埋很多的阻挠。
啊，四围的敌人呢，都不。都要攻击他们，
四围的敌人都要攻击他们，
所以他们不得不一边呢手拿这个工具去重建城墙，
所以他们不得不一边手拿这个手拿着这个工具去重建城墙啊城墙。
那另一边呢，他们又预备了刀枪啊武器呢，武器呢准备跟敌人作战。
另一边他们又要预备刀枪，准备来同敌人作战。
所以啊，在预言当中呢，说到呢，他们是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完成这个重建的工程的。
所以在预言当中是讲到他们是在一个艰难的情况之下去重建这个圣城的。
事实上呢，的确是如此啊。
事实上的确是如此。
那主前的445年呢，他们开始重建圣城。
主前的445年，他们开始重建圣城。
啊，历史告诉我们呢，这个重建工程在主前的394年呢完成了。
历史话俾我哋听，这个工程在主前的364年完成了。
正好呢是7749年。
正好是7749年。
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
就是跟受膏的君王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
有关的。
从受膏的君王出来的时候有关的。
啊，这里说呢，必有7个7和62个7。
这里说必有7个7和62个7。
啊，7个749年。
7个749年。
啊，62个7是438年，434年。
62个7
是434年，
是434年。
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483年。
所以加起来一共是483年。
那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的日历有两种的算法。
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历有两种的算法。
那今天我们用的是 Gregory 的计算法，这个日历呢？一年有365又1/4天。
现在我们计算用的日历是一年有365又1/4天。
所以啊，每四年啊，就是一个闰年。
所以每四年就是有一个闰年。
就是到了2月份的时候有29号。
就是到了2月份之后有29号。
有的人啊，是在闰年2月29日生日的，
有些人
诞生的，
在闰年2月29日诞生的，
所以啊，他只好了四年才 有一次生日了，
所以只有四年才有一次生日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古代的计算法呢，
另外就是古代的计算的方法，
也是犹太人的计算法呢，
也都是犹太人的计算方法，
就是一年有360天，
就是一年有360日。
那亚达薛西王第一次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
咁亚达西斯王第一次出重建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的时候，
重建圣殿的时候，
是在458年主前，
系喺主前458年。
如果我们以一年365又四分之一天来到计算呢？
如果我哋以一年365又四分一天嚟计算呢？
那483年之后呢？
483年之后，
正好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到约旦河来受浸的时候。
正好是耶稣基督他到约旦河来受浸的时候。
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耶稣基督受浸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天开了。
天开了。
有圣灵如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
有圣灵有如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说，
又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这个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高的时刻。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高的时刻。
好，亚达薛西王第二次出令重建圣城呢，
亚达西斯王他第二次出令重建圣城，
是在主前的445年，
是在主前的445年。
那如果我们以一年360天来计算，
如果我们以一年360日来计算，
483年之后啊，
483年之后，
正好呢就是主后的29年，
正好就是主后的29年。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耶稣基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
就是耶稣基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
城里的人都高声的欢呼。
城里的人都高声欢呼。
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就是呢，以君王之礼了，来到迎接耶稣基督了。
这个就是以君王之礼来到迎接耶稣基督了。
所以我们看呢，神的话语啊，是多么的准确，
所以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是几咁准确，几咁奇妙的呢？
无论你是以一年365天，365又四分之一天来计算，
无论你用一年有365又四分一天来计算，
或者呢是以一年360天来计算，
或者是以一年有360日来计算，
都能够准确的指出耶稣基督他受高的时候，
都能够准确的指出耶稣基督他受高的时候。
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呢，是写在主前的500年。
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写在主前的500年。
那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呢，
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
我们就看到了但以理书9:25的预言是一字不误的。
我们就能够看到但以理书9:25的预言是一字不漏的，
完全的应验了，
完全的应验了，
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读26节。
现在我们继续来读26节。
好，就是过了62: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受膏者呢，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
受膏者希伯来文就是说弥赛亚，
也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指着耶稣基督。
这里说呢，他要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这里说他要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主耶稣骑着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主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他受群众的欢呼，
他受着群众的欢呼，
以君王之礼了来迎接他，
以君王之礼来迎接他。
可是一个礼拜之后啊，
可惜一个礼拜之后，
这些的人群啊，在祭司文士的摆布之下，
这些人群在祭司文士的摆布底下，
高呼说什么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高呼咁叫啊，钉佢，钉佢十字架，钉佢十字架。
这个就应验了但以理书所说的，他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啊。
这个就应验了但以理所讲的话，他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接着呢，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又说了，
接着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又话了，
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呢。
那历史也告诉我们，
咁历史亦都话俾我哋听，
就是在主后的七十年，
就喺主后嘅七十年，
罗马的提多将军呢、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和这个圣殿。
罗马的提多将军他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和这个圣殿。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
在二十四章，他为这个圣城和圣殿啊悲哀叹息。
在二十四章那里，他为这个圣城和圣殿悲哀叹息。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圣殿那么的壮观宏伟啊。”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圣殿咁。”几咁壮观宏伟
啊！引以为傲，
引以为傲。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但系我话俾你听，
将来呢，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之上。
将来喺呢一度冇一块石头能够留喺另外一块石头嘅之上，
要完全的被摧毁，
要完全嘅被拆毁。
在主后的七十年，
喺主后嘅七十年。
就罗马军攻入耶路撒冷的之后呢，
在罗马军攻入耶路撒冷的之后，
本来提多将军不准他的军人烧城，
本来提多将军他不准他的人烧城的，
但是他们不听话，
但是他们不听话，
就把这个圣殿就烧了起来，
就将这个圣殿烧了，烧毁了。
在圣殿里面有大量的黄金，
在圣殿里面有大量的黄金。
这个黄金呢，融化的时候呢，
黄金融化的时候，
就渗入了那些石头的缝之间了哈，
就渗入了那些石头的罅当中。
所以罗马士兵呢，为了要挖掘那些的黄金呢，
所以罗马士兵为了想挖掘那些黄金。
就把那石头了一块一块的拆开来了，
就将那些石头一块一块的拆开了。
结果呢，就真如耶稣基督的预言了。
结果就正如耶稣基督的预言，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之上，
没有一块石头能够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之上。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的下半节说了，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的下半节咁话啦，
就必有征战一直到底，
必有征战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荒凉的事已经定咗啦。
自从以色列被罗马军所毁灭之后啊，
自从以色列被罗马军所毁灭之后，
从那个时候起，巴勒斯坦就没有平静过。
从嗰个时候，巴勒斯坦就冇平静过啦。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好几次的十字军东征，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好几次的十字军东征，
跟奥图曼帝这个回教帝国呢数百年的战争，
同奥图曼这个回教帝国有数百年的战争。
到了现在呢，
到了现在
这个巴勒斯坦自从以色列立国的之后啊，
这个巴勒斯坦自从以色列立国之后
啊，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立国了。
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立国了。
直到现在已经打了四场战争。
直到而家已经打了四场战争。
我们知道现在呢还是不断的零星的战事在发生着。
我们听知道现在不断都有零星的战争在当中发生，
各国都想推动这个中东的和平啊，
各国都想推动这个中东的和平，
但是都不能够持久的，
但是都不能够持久的。
所以巴勒斯坦呢还是战祸连连，
所以巴勒斯坦总是战祸连连
啊。这个呢是我们亲眼目睹的，
这个是我们亲眼目睹的。
中东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中东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而且末世的战争呢，
而且末世的战争，
人类最后的战争要在哪里发生呢？
人类最后的战争会要在哪里发生呢？
这个是圣经的预言，
这个是圣经的预言。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节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节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七十个七已经有六十九个七七呢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七十个七已经有六十九个七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个七，
最后一个七
什么时候出现呢？
什么时候出现呢？
我们来读二十七节，
我们来读下二十七节。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以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所说的呢就是最后一个七所要发生的事情，
这里所讲的就是最后一个七所要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末世呢必要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末世必要发生的事情。
因此呢这第二十七节呢是关乎末世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的。
因此这二十七节是关乎将来末世想要发生的事情，现在还没发生的。
我们呢可以把七十个七的预言呢，就看成好像神的这个时钟一样。
我哋可以将呢七十个七嘅预言，能够睇成好似一个时钟咁嘅一样。
所以在这个图表上呢，就画成就好像一个钟哈。
所以喺呢个图表上就画到好似一个钟一个时间咁嘅样。
当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受膏的君王的时候。
当犹太人他拒绝了耶稣基督这个受膏的君王之后，
拒绝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救主，
拒绝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救主，
把他呢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在那一个的时刻，
就在那个的时候，
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时间表啊，
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时间表，
或者是那个的时钟啊，
或者是那个时钟
就停止在那边不动了，
就停止在那里不动了
停在哪里呢？就是停在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的 那一个位置上。
停在哪里呢？就是停在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那个位置的上面，
就好比我们家中的家里面的这个时钟表，
就好像我们家中那个时间那个钟那样，
这个钟走到十一点正的时候，
这个钟走到十一点正的时候，
你把那个钟表后面的电池就拔了出来拿了出来，
你将那个钟后面的电池拿了出来，
你们看看是不是那个钟老是停止在那个十一点正的地方不动呢？
你看看个钟是不是永远都停在十一点钟的时候不动呢？
然后呢当你又把电池放回去的时候，
然后又将你将电池放回去之后，
这个钟又开始向前移动了，
这个钟又开始向前的移动了。
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间呢是什么一个的时代呢？
六十九个七同埋最后一个七嘅当中中间系一个咩嘅时代呢？
在后边呢，另外有一个图表
喺后边，另外有一个图表。
这个呢，这个时就称作恩典的时代。
呢个时间就称作恩典嘅时代，
也是 称作教会的时代，
亦都称为教会的时代。
因为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指着我们了哈，非犹太人了。
因为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指着我们非犹太人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医治呢传到地极，
一直传到地极，
福音要广传，要传遍全世界，
福音要广传全遍全世界。
今天的确福音呢已经传遍全球各个角落，
今日福音的确的已经传遍全球全个角落了。
在南美洲最原始的森林里面呢，
在南美洲最原始的森林里面
也有传教士的足迹，
也都有传教士的足迹。
而我们手上所读的这本圣经啊，
而我们手上所读的这本圣经
也翻译成多达3000多种的文字啊，
也都翻译成多达3000多种的文字。
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
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神有没有抛弃以色列人呢？
但是神有没有抛弃以色列人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立约的神，
神是立约的神，
神也是守约的神，
神也是守约的神，
神绝对不会毁约的，
神绝对不会毁约的。
所以神从来就没有丢弃过以色列人，
所以神从来都没有丢弃过以色列人。
我们看以色列人亡国了2500多年了，
我们看以色列人亡国了2500多年了，
还能够在1948年的5月14号复国，
还能够在1948年的5月14号复国，
这个就是神迹，
这个就是神迹，
也说明了神从来没有抛弃过以色列人，
也就说明了说神从来都没有抛弃过以色列人。
那最后一个七在什么时候才启动呢？
咁最后一个七喺咩时候先至启动呢？
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
圣经主耶稣话俾我哋听，佢仲要再嚟。
然后呢，教会要被提。
然后教会要被提。
教会被提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个七。这个时候
教会被提的时候，也都是最后一个七这个时候。
但以理书的预言说有一个人要出现，
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预言话有一个人会出现，
这个人也就是新约圣经特别是启示录说到的敌基督，
这个人就是新约圣经特别是启示录所提到的敌基督。
他呢要比希特勒更狠，更厉害百倍。
佢会比希特拉更加狠，更加嘅狠百倍。
他是末世的魔君啊！
佢系末世嘅魔君，
也是最大的这个独裁者，
亦都系最大嘅独裁者。
那开始的时候，他要与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保护者出现。
开始的时候他会以以色列人的保护者来出现。
跟以色列人订立盟约。
跟以色列人订立盟约。
让以色列人过和平的日子。
让以色列人过和平的日子。
也让以色列人完成他们世代的心愿，就是把这个圣殿重新建造起来，
亦都会让以色列人完成他们世代的心愿，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这个圣殿重建起来了。
但是到了一七之半，就是3年半的时候，
但是到了一七之半，即是说3年半的时候，
那末世的魔君要撕毁与以色列所定的这个盟约，
那这个末世的魔君他将会撕毁与以色列所定的盟约。
这里说呢，他要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啊。
这里说他要使祭祀贡献止息，
也就是说他不单以单单称王，
也就是说他不单以 单单称王，
他还要称神呢。
他还要称神，
要以色列人拜他为神，
要以色列人拜他为神。
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那最后的三年半是大灾难的时期。
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的三年半将会是大灾难的时期。
凡是不拜魔君的都要受严厉的迫害，
凡是不拜魔君的都会受到严厉的迫害。
当这个逼迫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当这个逼迫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了降临地上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地上的时候，
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和世人，
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和世人，
世界的结局也就如此定了，
世界的结局就也都是如此定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
今天呢，我们是生活在恩典的时代，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恩典的时代，
是得救蒙恩惠的时代，
是得救蒙恩惠的时代，
是得永生的机会，
是得永生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机会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不好了，让这个宝贵的机会流失了，
所以不要将这个宝贵的机会来流失。
预言中的最后一个七，
预言当中的最后一个七，
也就是末世，是什么时候到呢？
也就是说末世是什么时候到呢？
是主耶稣说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
主耶稣说我们没人能够知道，
只有父神知道，
只有父神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必做太多的揣测，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做太多的揣测，
我们知道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
我们知道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倒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我倒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要向但以理学习，
要向但以理学习，
就是常常的祷告，
就是常常的祷告，
勤读圣经，
勤读圣经，
建立起我们生活的见证来，
建立起我们生活的见证来，
也用我们的口来到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都用我们的口来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带领其他的人还没信的人呢，早日来到信靠主，
带领其他还没信的人早日的来信靠主。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我们面对着各种的变化和变数，
我们面对着各种的变化和变数，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在掌管这一切，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来掌管这些一切的，
所以让我们好像但以理一样，
所以让我们好像但以理一样，
以祷告祈求来仰望我们的神，
以祷告祈求来仰望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
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背诵主祷文，
很多时候我们背诵主祷文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够像主祷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一样，
但愿我们能够好像主祷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一样，
更有信心，更能够安心稳妥的去面对我们的将来，面对我们的一切，
更有信心，更安心稳妥的去面对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一切。
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主祷文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主祷文，
假如你从来没念过的话，在诗歌本里面有，
假如你从来没读过的话，你们可以打开诗歌本来读。
诗歌本是第几页？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是不是？
诗歌本的最后一页，下面呢就是主祷文，
诗歌本的最后一页底下就是主祷文，我们一起来读。
好，我们找到的话，
最后一
版，好不好？一起的来读一遍，
我们找到之后一起来读。
我们在天上
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